哈利路亚，各位长子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感谢主，我们这一次的圣经讲习会很顺利的进到第三个晚上。那因为我们前两天晚上都有客人来访问，星期二晚上有沙巴教会的统领来访问，跟我们一起聚会。昨天晚上是有中国湖南省的这些统领也来参加聚会。那因为有客人来他们也希望在聚会完毕以后到外面去走一走。那像中国统领他们要回到他们住的旅馆，所以昨天前天我们两天晚上都是用两节课，头一节我们到8:30我们就休息，然后我们继续到9:00才结束。因为我们两天客人来了，我们都在6楼聚会。那按照我们台北教会平常，我们晚上大概都是在2楼。那本来今天晚上也有人建议说到2楼，但是想一想，明天星期五还是在6楼，所以换来换去很麻烦，所以今天晚上还是在6楼。感谢主啊。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昨天所讲的。昨天我们有已经谈到马拉基书2章的1-9节的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谈到祭司当时的祭司对神的不忠了。那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用正面的看法来定个题目，叫做做一个尽职的祭司。我们昨天有谈到祭司的尊贵，也有谈到祭司的本分。每一个祭司他有他应尽的本分，他应该存着敬畏的心，他要传授真理，帮助人离开罪恶，而且呢他也要审断案件，因为百姓有什么事情呢必须由祭司来判断来审问。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祭司的不忠。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来看看祭司他对神怎么样不忠。第一点就是1-2节所讲的。第一节的头一句话说众祭司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等于说神把他的诫命律法交给祭司，那由祭司来教导百姓来侍奉神。但是第二节呢神就责备他们啦，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我的名，我就属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最后一句话说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那从第二节的最后一段话谈到祭司不把诫命放在心上，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但是他们却不把诫命放在心上那不放在心上当然也不会听从嘛。所以这一段话里面讲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也等于说神把诫命交给他们了，但是他们却不特别留意他们没有把诫命放在心上，也没有去教导百姓。结果呢在8节我们就看到了他们自己偏离正道连百姓呢也因为这样而跌倒了，让百姓也偏离正道，让许多人呢在律法上跌倒。那因为这样所以呢咒诅就临到他们了。所以祭司的第一个不忠就是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因为诫命是传给他们的，由他们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在心上第二个不忠就是8节所讲的他们偏离正道，使许多人跌倒8节讲得很清楚，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祭司没有按照神所传给他们的诫命律法来遵行，结果他们偏离了。那他们偏离了，这些百姓当然就跟着他们走了，上梁不正下梁当然就歪嘛。祭司偏离正道，百姓当然就跌倒了。哦，这个我们从以利的时代就可以看得出来。哦，我们已经有昨天也稍微谈过了，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啊，祭司啊，老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但这两个儿子很坏啊，不敬畏神，啊，也不认识耶和华，啊，他们呢公然的抢夺百姓去献祭的祭物，不是他们两个祭司自己去抢了，是叫他的仆人，当人家在煮祭肉的时候拿那个三尺的叉子在人家锅子里面一插就要抢走了，百姓告诉他们，啊，我煮好了再给你啊，不行我要生的，他就抢走了。你说这样，啊，因为这两个祭司这么坏啊，结果百姓怎么样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来参考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看十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的十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说，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啊，这里说啊，这两个年轻的祭司啊，派他的仆人去抢人家的祭肉。这一段啊，这十七节这样说了，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啊，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这是一种很重的罪了。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错误了，啊，这样的不法的行为啊，说圣经说，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藐视祭物嘛，人家还在煮祭肉就把它抢走了，啊，其实祭司可以夺到献祭的一部分的祭肉，哦，就是律法所规定的，但是他们还要贪心，还要更多就用抢的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哦，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圣经的小注怎么写呢？说后座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等于说百姓看到这两个祭司的行为啊，他们就让人家，哦，藐视耶和华，啊，因为看两个行为啊，他们两个人藐视神的祭物了，结果这些百姓呢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我来献祭，那我在煮鸡肉，你把我的鸡肉都抢走了，那我不来献祭你就没东西抢了，对不对？所以这些百姓就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你说这两个祭司是不是带给百姓很大的影响？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嘛，祭司偏离正道，当然百姓就因此而跌倒啊。哦，好，再看回来马拉基书第二章，哦，他们第三个对神的不忠是什么呢？就是二章第九节所讲的，他们不守神的道，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哦，第九节讲的说，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大家都藐视他们，把他看为下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呢，啊，这些祭司不守神的道，他们知道神的道啊，诫命是传给他们的，啊，但是他们自己不遵守啊，竟然在律法上还要沾寻情面，沾寻情面就是判断不公正嘛。哦，神曾经吩咐百姓不可以偏离祭司的教导哦，这个在申命记十七章的十一节就有记载哦，祭司教导百姓啊，要跟百姓要听啊，不可以偏离啊。那么现在祭司却偏离正道，而且在律法上又沾寻情面，寻人的情面呢，啊，不以公平来对待人呢，啊，你说这个不是很大的讽刺吗？祭司不守神的道，哦，而且在律法上又沾寻情面，你说这个这样不是很讽刺吗？这个就是他们对神的不忠了。哦，我们可以参考一段经文啊，哦，罗马书的第二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罗马书二章的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二十二节，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好，读到这里就好了。这保罗在责备当时的那些领导者，那些做师傅的了，他们在教导别人，教导别人等于也在教导自己啊。哦，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哈，这个每一次哈，不管什么人上台讲道，哦，传道啦、长老之事，然后是其他领会的人上台讲道，有很多人哈，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说哈。我今天晚上哈讲什么样的道理，我的题目是什么，作为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是不是这样讲？哈，我们互相的勉励吗？也就是说，我今天讲的这一篇道理，我是勉励大家，但是也在勉励我自己啊。所以我讲了，我自己要遵行啊，啊，我希望大家也照样遵行啊。那么这些祭司，他就是领导者，他是教导百姓的，因为诫命是传给他们的，由他们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啊。但是他们自己却不遵行啊，你说这不是很讽刺吗？这跟保罗所讲的是一样啊。你教导别人，还不是教导自己吗？你叫人家不要偷窃，自己还去偷窃吗？你叫人家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叫人家厌恶偶像，但是你还 跑到庙里面去偷窃庙中之物，你说这个不是讽刺吗？哦，自己讲了不去实行吗？就是当时祭司的不忠吗？哦，好了，哦，我们有谈过，哦，这个祭司可以是指的领导者，但是也可以指着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新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嘛，所以祭司的不忠对我们来讲也是让我们自己检讨自己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哦，祭司不忠的结果，他们对神不忠了，那么不忠的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再看回来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上半节，我们可以看到，哦，他们不忠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哦，在第二节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就讲很清楚了，哦，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把它放在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哦，咒诅临到他们。第三节的上半节也讲神斥责他们的种子，而且把牺牲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还要跟那些粪一同被吃掉，这不是咒诅吗？哦，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咒诅的内容就是第三节所讲的了，哦，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斥责你们的种子，种子就是要拿到地上去种的，啊，要发芽成长的，啊，那斥责种子，结果种子种下去就没有收成了，哦，如果用农业方面来讲，神要斥责你们的种子，等于说你栽种也没有收成啊。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一句话是对祭司讲的，啊，所以这个种子应该不是讲一般的种子啦，啊。那么种子是讲什么呢？哦，我参考其他不同译本的圣经了，啊，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说，我要惩罚你们的儿女。哦，这个种子是指着他们的儿女，哦，那李正中译本的圣经是翻译说，我必斥责你们做种类，哦，斥责你们这种这个种类，哦，好，现在圣经公会又有一本的新的译本出来，这个新译本是翻译怎么呢？我要斥责你们的祖孙，哦，斥责你们的祖孙，啊，所以从各种不同的译本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这个种子不是指的一般的种子吗？是指的什么呢？指的他们的祖孙，他们的后代。好了，那这样我们就看出来了，祭司的不忠不但自己本身要受咒诅，而且呢也让他后代的祖孙遭受到连累，也受咒诅，变成这样吗？哦，所以一个人，哦，一个领导者自己不忠啊，那么他自己会受咒诅，连他的后代子孙也受咒诅。好了，刚刚我们谈到祭司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好，结果他们后代子孙也受到影响啊。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记载啊， 神让以利家褫夺他们祭司的职分，所以以后他们呢家庭里面就不准他们当祭司了。这个后来真的应验的所以不忠的结果就是会受神的咒诅了这个在民数记十六章也可以看到，可拉的后代也是一样啊，可拉党啊，可拉党的后代也是一样。好，再来不忠的结果让他们被众人藐视，而且被看为下贱第三节第三节就讲的人家怎么藐视他们呢讲得很清楚还有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等于说这些祭司不忠了，大家就看不起他们了，藐视他们了而且把他看为下贱，很卑贱那么在第三节第三节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说我要惩罚你们的儿女把你们所献牺牲的粪便泼在你们脸上，你们要被带到粪堆那么第九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说因此我要使以色列众民我要使以色列人民藐视你们，因为你们不顺从我的旨意，而且在教导的时候不以公平待人那么 这两节经文用现代中文译本来看，哥伦佛本来看，我们就可以对照的比较容易了解了。好，被众人藐视，怎么藐视呢？他的脸上被人家抹上粪便了，你说这个不是很羞耻吗？牺牲的粪便牺牲的粪便这些污秽之物本来这个要献牛献羊带到祭坛那边要奉献那么那牛羊来了，当然会拉出会有大便排出来嘛那么这些东西这些污秽之物要拿到营外去焚烧这个在立法上都有规定的在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十四节，立位记第四章的十一节十二节都有记载的。那么现在这些牺牲的粪便要把它抹在祭司的脸上现在中文译本说泼在你们脸上好了，用泼上去的用抹上去的意思都一样吗？让他们脸上有粪便吗？对不对？这个是很大的处置啊。所以祭司藐视神的名，那神就让他们被众人藐视那么大家藐视他，就把这个粪便泼在他们脸上这个我们现代人也是一样那个某人跟某人吵架很讨厌他结果大便跳到他家门前给他倒下去了这报纸上都有登过的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藐视人家很大的侮辱那么祭司这样做结果百姓把牺牲的粪便抹在他们脸上泼在他们脸上这些人不但被人藐视而且没有人尊重他了所以这些人自暴自弃的结果呢让他们失去了尊贵的地位吗好了，接下来他们不忠的结果按照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要以粪一同除掉要跟那些粪一同除掉意思就是说被神弃绝了，所以李顺忠一本就翻译说就把你们抛到处罚地去受神的惩罚了，被神弃绝了这个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例子就是利未记第十章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例子，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父这两个儿子也是祭司那么祭司在祭坛上献祭不能用燔火了，燔火就是不是从祭坛在那边的，不是祭坛那边的火，是从别的地方拿来的了。用燔火来献给神，违背神的这个立法的规定结果遭受神的惩罚，被火烧死了。这在利未记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有这样的记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祭司不忠的结果，神的惩罚就临到了。那么神也不要他了，弃绝了。所以他们被神弃绝了。第四，他们不忠的结果就是第八节所记载的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八节讲得很清楚，他们偏离正道，让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结果就趋向罪恶了。所以祭司是百姓的领导者啊，他们不尽责任，沾行情面，也就是说不以公平来对待人了，不仅仅自己失败了，遭受百姓的羞辱，把粪便泼在他们脸上，他们也让神也受到羞辱了，结果他们也让许多百姓在律法上跌倒了。你说这个罪是不是很严重的罪呢？所以领导者不忠心了，结果百姓就走错路了。所以今天的领导者应该以当时的祭司做大家的见解，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祭司，也应该以他们做我们的见解了。好了，那么我们讲这么多了哈，那么总和我们来讲一些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教训了。所以我的讲义第四哈，我在写教训，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呢？第一个教训，要把诫命放在心上，而且呢切实遵行。这个诫命是传给祭司的那么祭司不把诫命放在心上而且不照样遵行也不拿去教导别人所以神就咒诅他们，他们被神弃绝了。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要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我们更要切实的照样去遵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四章，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四章，看第六节，旧约1059页，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多读几遍，慢慢的想一想，神在责备当时的选民，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神的选民没有知识而灭亡了，没有知识就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好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灭亡？就是因为祭司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没有听祭司的话嘛。所以讲啊，神就责备他们说：“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弃掉知识了，那我要弃掉你了。也就是说，你不爱慕神的话，那神也不爱你了。而且呢，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诫命是传给祭司的，那么祭司不好好的去教导百姓来遵守，那神就弃绝他了，神当然就不要他做祭司了。就刚刚我们都讲过的好了，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那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你忘掉神的律法，那神也忘掉你了，甚至神也忘掉你的儿女了，当然儿女也受到连累了。就刚才我们都讲过的神要斥责你们的种子就是他们的儿女所以马拉基书这一段话，我们对照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不是很好吗？正好是很好的对照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而且我们要切实照样去遵行。喜爱神的命令而且照样遵行的人是有福的啦。我们来参考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一篇的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做人变为有福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吗？就是神的诫命吗？我们还会心中非常喜爱，而且昼夜思想，反复的思想，当然要照样遵行，说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了。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把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面，就好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讲的，把基督的道理丰富的存在心里面而且照样去遵行，很乐意去遵行了。神的话在你心中，你才能够遵行了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诗篇四十篇第八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啊，就是作诗的人哈，他对神在表达他的心中的愿望了。我们看诗篇四十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作诗人向神表达，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祷告当中也应该告诉我们的神啊，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我把所定的道理都存在心里面，我要照样去遵行啊。但是下面这个作诗人怎么讲呢？他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要遵行神的话，你心中要有神的话吗？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就没办法去遵行啊。所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那我才能够乐意去遵行嘛。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听道理啊，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你才能够照样去遵行啊。好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有把神的话存在心中，反复思想，照样遵行吗？啊，而且像诗人一样很乐意去遵行吗？啊，第二点，啊，这些马拉基时代的那些先知啊，他们不尽忠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祭司吗？做一个尽职的好祭司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呢，哦，好像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哦，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要在神面前蒙主的喜悦了。那么怎么样来蒙主的喜悦呢？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做无愧的工人，哦，不会羞愧的工人，啊，就是有照本分的，有忠心去遵行神的吩咐，遵行照神的托付来去做的人，啊，无愧的工人。那无愧的工人呢，接下来说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了，那么我们用这一段话来对照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祭司。在我们前面，哦，昨天晚上我们讲过的祭司的本分，祭司的本分按照马拉基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讲过的，啊，他们的本分是什么呢？第一，要存着敬畏的心，对神要存敬畏的心。第二，他们要传授真理，因为诫命是传给他们的，啊，由他们来传给百姓啊，所以他要传授真理，帮助人离开罪恶。第三，他们要把诫命放在心上，这是他们应该尽的本分啊。但是这些祭司有没有这样做呢？他们没有这样做，啊，所以神才咒诅他们啊，而且也让他们的祖孙受到连累啊。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大家，我们都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祭司啊。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呢？啊，今天我们有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尤其我们做领导者的，啊，我们当中也有上台讲道的，像我们当传道都上台讲道的，我们这些上台讲道的领会人员，我们有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按照圣经的真正的真理来讲解，不是讲自己的意思了，哦，所以我们上来讲到是讲圣经，哦，是讲神的话，不是把社会上那些，哦，那个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报纸上读一读，拿来这边讲一讲，哦，那么把一些这个故事拿来谈一谈，啊，时间打发过去就结束了，这样是没意义的啊。要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就是好像当时的祭司应该把神的话拿去讲解给百姓来知道才对啊。哦，因为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啊，第二章我们来看啊，第二章的第六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哦，再看第七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哦，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哦，祭司是要教导别人的。 传授真理的，这个我们就昨天就讲过的、啊、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啊、他没有嘴里面没有不义的话、啊、祭司呢、啊、他讲解真理、啊、所以人可以从他口中来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那么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也是神所选用的工人，我们有资格上台讲道的 啊担任领会的人员。那么你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吗？哦，值得我们想一想哦。啊，第三点啊、哦，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些祭司们呢，他们在律法上沾寻情面，也就是说没有按照公义公平来对待人呐、啊。哦，行事不公义了。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行事公义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公平正直的，他也按照公义对待人，而且将来也按照公义来施行审判。我们的神是这样啊。那么在前面我们讲过了，祭司要按公义来审断案件啊。那么今天领导者也是一样，也要秉公行义啊，按照真理而行啊。那秉公行义就是很正确的、啊、我们来看几节经文哦，箴言十八章第五节，箴言十八章的第五节，箴言十八章第五节，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这个是不对的。好，接下来看二十八章，箴言二十八章，看二十一节。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因一块饼亡华也为不好。哦、看人的情面呢、啊，那人家送礼物给你了，或是你跟他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关系啦、啊，你就把他的事情啊，大事化小事，小事化为无事啊，用这样来判断呢、啊，这是错的。看人的情面是不好的。那人因为一块饼而亡华，一块饼很简单的东西嘛，小小东西，也就是说送人家送你一点点礼物啊，你就为他讲话啦，你就说他是对的啦，这个就是不公义嘛，收受人的贿赂嘛、哦、所以在箴言的二十一章，再看一下二十一章的十五节，箴言二十一章十五节，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秉公行义让义人喜乐，秉公行义会让作孽的人败坏，所以我们要秉公行义才对啊！哦，以当时的祭司做我们的见解啊。好，第四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啊，诫命放在祭司的心上啊，他们来教导百姓啊，让大家遵行啊，等于说他们要会说又能够行才对嘛。好，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要能说能行，言行合一了。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一节以下啊，到第三节、啊，这是主耶稣在责备当时的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看第二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哦，这里谈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在古代由摩西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人遵行神的律法，因为神把律法传给摩西，因为他传给百姓嘛，叫他们来遵行嘛。按照现在呢，主耶稣的时代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也在教导大家遵行神的律法。那文士跟法利赛人是精通律法的，他们很会讲解，讲得非常好。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他们讲得对啊，所以他们吩咐的，大家要谨守遵行。不过接下来主耶稣怎么讲呢？说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单单会嘴巴会讲了，他们对律法非常熟悉，他们很精通，而且会讲解，讲得非常好，很动听。大家要听了谨守遵行。 啊，问题就是说你不要笑话他，他只会嘴巴会讲啊，他 不去遵行的，能说不能行。好了，那我们想一想，今天假如我们是一个上讲台讲道的人，也是能说不能行，那底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哦，你告诉大家都 要怎么样？哦，大家要守安息日，结果安息日看不到你来聚会。你告诉大家要奉献十分之一，结果财务那边从来没有看到你拿十分之一去奉献，也没有投到落钱箱里面。你说这样讲有什么用呢？哦，我们要言行合一啊！你会讲，你要这样遵行啊！不要像马法利赛人啊，文士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啊！哦，言行合一啊，能说又能行啊！哦，就从我们这个第二章啊，这些祭司的不忠，我们所得到的好的教训呢，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就用正面来看，我们要做一个尽职的啊，忠心的好祭司，我们要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切实遵行，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我们行事公义啊，按公义来判断事情，而且呢，我们要做一个言行合一的人。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看下一段。马拉基书第二章，从第十节看到十六节，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到十六节，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客人了，所以我们中间不休息，我们一直到九点才结束。好，看马拉基书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第十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从第十节以下来看一下，马拉基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以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十二节，凡行做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人所起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厌人夺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起的妻。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到这边正好一段，那么二章的十七节应该归到第三章来看。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大家已经读了一遍了，读一遍以后我们有个印象，这一段在谈什么？谈婚姻的问题，对不对？谈当时百姓在婚姻上的失败，那么 我 定的题目就是正面的题目，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是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头一句话，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个是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结婚典礼的时候读经的人大概都会读这一节经文，但是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读这一节经文呢，大家都读这一句而已，下面那一句就不读了。我们还是宽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活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样整节经文才通通读了才对嘛。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如果你有尊重神的婚姻，你就不会去污秽床铺了。那什么叫污秽床铺呢？就是行奸淫嘛。所以苟活行淫的人，神要施行审判了、啊哦。好，那么马拉基书二章的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就是谈到当时百姓在婚姻上的失败。那我们用正面看哈、啊，人人都要尊重神所定的婚姻制度嘛。所以我就利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的头一句话啊，当作题目了哈、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所以当时选民的失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见证。好，那我们读过了、哦，我们会发现哦，当时他们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婚姻上的失败，在我们今天也都有，啊，古代有的，现在还有，将来也可能还有，啊，那所以他们的错误就是我们的见证嘛。那我们要谈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神所定的婚姻制度。因为神所定的婚姻制度，你先了解了，你再看这一段经文就不会搞错。其实这个制度大家都很了解，不过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神所定的婚姻制度。首先看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那这一段经文是谈到婚姻的由来了。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为了爱人，那么为他所创造的人设立婚姻，啊，让他们能够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这就是神的爱哦。十八节哈，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人的时候只有造一个人，一个男人、啊、这个男人造好了，神说独居不好啊、哦、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记载神创造天地万物，每一天创造的结果都讲、哦、神看的是好的，统统都是好的，神所造的没有不好的、哦、而且到了最后一天第六天第一章的创世纪一章的三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啊、这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看都很好，什么样都好，一切都甚好。那么后来他造人了、啊、天地万物都造好了，最后才创造人类啊。这个是神对人的爱啊，因为他如果先创造人然后再造其他东西，你不是你能够活几分钟一下就差不多倒下去了嘛。所以神为人创造一切生活上所需的，然后才创造人类，这是神的爱吗？神爱人为我们预备生活上所要的嘛，所以最后才造人。但是神只造一个人，造亚当。那亚当一个人呢、啊、神说一个人不好啊，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但是神要造这个配偶怎么造呢？在二十一节以下记载，神让他沉睡，那么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哦、那么造成一个女人把他带到他的前面。二十二节、哦、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注意看二十三节、哦、所以那个人怎么讲呢？就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很妙哦，男人看到神所造的女人马上就认出来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是从男人身上挤出来的，他马上认出来了，马上就认出来了。用我们现在的话，等于说一看见就知道了，一见钟情嘛，神所配偶的就是这样嘛，很奇妙的。好，二十二节记载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因此人在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二十四节的经文注意看哦，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造的婚姻，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的制度哦，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啊，是一夫一妻的制度，这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婚姻是由神而来， 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制度。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翻马拉基书第二章来看这个一夫一妻的制度。好，看第十节啊，第十节啊，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哦，刚刚我们看过创世纪，现在再看这一句话就明白了嘛，对不对？哦，我们岂都不是一位父吗？一位神所造的吗？这就在暗示男女在神面前都是受造者，都是神所创造的，啊，又是从神那边领受生命的，所以同一位父就是同一位神嘛，对不对？所以刚刚看过创世纪，现在在看这一节经文，我们马上就了解了，哦，好了，神所创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制度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哦，不守一夫一妻制度的人呢，啊，就是以诡诈待弟兄，哦，这个李圣宗一本翻译就对弟兄不忠了，啊，所以第十节的下半节说，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以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不能背弃神所立的约啊，神所设立婚姻制度，你不可以随便违背啊。好，再来看，跳过来看十五节，二章的十五节。二章的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只有先造一个人，然后才从这一个男人身上起他的肉骨跟肉活起来创造女人？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看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哦，神要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神造人的时候起初只有造一人，那么神造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肉骨跟他的肉活起来造了夏娃，所以可见一夫一妻的制度就是神最初的旨意啊。神所设立婚姻制度就是这样啊，一夫一妻啊，所以他先造一个人，再从这个人身上起他的肉骨跟肉合起来，才创造女人，就是这样来造的啊。所以二人合为一体啊，哦，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啊，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本来两个人就是一体的嘛，啊，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来嘛，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啊。那么马拉基书这边还特别提到一个神为什么单单造一个人的原因，说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要人得虔诚的后裔，谨守一夫一妻的制度了，不要随便违背了，这样才有虔诚的后裔了。那如果违背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那整个家庭不是乱掉了吗？哦，好，再来啊，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哦。结婚是在神的面前立下盟约啊，这个就是十四节、十五节所讲的，在神面前立下盟约啊。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啊，十四节啊，最后一句话啊，下半节啊，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啊，你的配偶就是你盟约的妻。那为什么讲盟约的妻哈？啊，这个我们再看参考一节经文啊，《箴言》二章，《箴言》二章的第十七节，前面哈，《箴言》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哈，他离弃诱人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哦，这里讲得很清楚哈。把诱人的配偶把他离弃了，这个就是忘了神的盟约，哦，这里也讲盟约。那么用这样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哈，两个人结婚就是在神面前立下盟约，哦，那么既然立约，当然就不可以随便毁约嘛，哦，好了，那我们用现在来想哈，用我们现在来想，我们青年男女啊，哦，那么经过介绍人的介绍，哦，啊，两个人，啊，也认为，啊，我们可以结婚了，哦，啊，经过父母的同意，大家都很高兴了，哦，订婚了就结婚了， 那么在我们教会会堂里面举行婚礼。那么举行婚礼的时候，由教会的长老师事或是传道来证婚呢，那传道给他们证婚，是不是在神面前立下盟约？是不是？就是吗？啊，所以不管哪一个人啊，证婚人跟你证婚的时候怎么讲啊？我说我今天哦，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哦，证明你们两个人从今天开始，啊，从现在开始就成为夫妻，啊，盟约的夫妻，啊，然后每一个证婚人一定会讲一句话：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都会这样讲吗？哦，这是大家都一样的哈，不管谁证婚，到最后一句一定讲：神配合的哦，人不可分开。啊，是不是在神面前立下盟约？在神与人面前立下盟约啊！两个人站好啊，证婚人给你证婚啊，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双方的亲友面前，大家立下盟约。那立下盟约，当然就不要毁约啦，哦，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啊，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了，啊，那神配偶的就不可以随便分开。啊，这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九节，啊，主耶稣哈，啊，引用创世纪里面记载婚姻的受力，然后讲了一句话：神配合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这样啊。立约以后就不可以毁约吗？要遵守两个人所立下的盟约才对啊。好了，那么这样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十节、十四节、十五节的话，啊，这里有谈到用诡诈互相对待就不对咯，哦，第十节啊，说以诡诈待弟兄啊，哦，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盟约啦，哦，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啊，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人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是虽是你盟约的妻，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然后跳再看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啊，下半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诱人所起的妻，哦，这里有谈的哈，不可以用诡诈来互相对待嘛。既然立下盟约了，那么要守约，守盟约不能以诡诈来互相对待啊，哦，所以夫妻不可以以诡诈互相对待了，好。那么这几节经文，哦，第十节、十四节、十五节，哦，那我就特别把这三节经文，哦，把不同的译本把它抄出来，哦，现代中文译本我是抄了第十节，哦，那十四节我是抄了李顺忠译本，那十五节我是抄了当代圣经的译本，那我把这三节经文的不同译本抄出来是让我们参考一下，跟活活本做一个对照，你比较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好了，那么由这三节经文，哦，啊，我们总合来看，夫妻应该相亲相爱，不可以以诡诈，哦，不可以诡诈互相对待，哦，好，第一点，哦，因为两个人是同一位父和同一位神所造的，这个就是第十节所讲的嘛，所以夫妻，哦，是骨肉啊，所以第一个男人亚当看到神所造的女人，马上就讲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啊，可以称他为女人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夫妻是骨肉啊。那夫妻既然是骨肉，你可以以诡诈互相对待吗？同一个身体的啊，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哦，你会骂自己，会打自己吗？应该不会啊，哦，骂自己打自己的脑筋都有问题的，哦，本来就不会这样嘛，哦，所以骂是骂别人，打也是打别人啊，但是这个也不应该啊，啊，你怎么可以对待自己，哦，以诡诈待自己呢，哦，那每一个 身上的肢体都是 连接在一起的 啊互相配合的，啊，所以有蚊子来咬你的脚啊，你不能说不把蚊子赶走啊，你跌倒的时候你的脚受伤，你的手不能不拿药来擦一擦，对不对？那是你的身体啊，你不可以以诡诈对待啊，啊，手是手，脚是脚，互相没有关系，没有这样的人吗？除非脑筋有问题的嘛，对不对？所以人不可以以诡诈对待啊， 两个人是同一位物，同一位神所造的、啊、夫妻既然是骨肉，所以要相亲相爱、啊、第二点、哦、两人已经在神面前立下盟约了、哦、李正中一本讲啊，永恒主在你和你又人所起的妻中之间做证婚者啊，等于说神也是你的证婚者，在神面前立下盟约了。那既然立下盟约，你怎么可以对他不忠实呢？怎么可以以诡诈待自己的配偶呢？当然不行啊、哦、第三点、哦、夫妻相爱才能够生养虔诚的后代、啊哦、这个当代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啊哦、我的那个，我把当代圣经的译本把它抄出来啊，主不是把你们结成了一体，要你们养育敬虔的后代吗？哦，主把你们结成了一体，要你们养育敬虔的后代啊！啊，所以夫妻相亲相爱才能够生养虔诚的后代嘛！哦，那为什么神只有造一人呢？他只造一个人，所以将二人合为一体啊！哦，他为了建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啊，就是要让人有敬虔的后裔啊。所以离婚，哦，以诡诈待自己的妻子离婚，这个是不对的，是神所不喜悦的啊。好，第四点啊，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这个就是十五节啊所讲的，要谨守你们的心，然后。这一句话在第十六节又再讲一次，连续讲了两次，要谨守你们的心，谨守你们的心就不会行诡诈了，也不会用诡诈来对待幼年所起的妻了、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谨守自己的心了、哦、因为结婚就是在神面前立下盟约了，那么立下盟约当然就不可以随便毁约了。那有关婚姻的事情啊、哦，神所设立婚姻制度，我们想了这么多了，我们再谈一下啊、哦。第四，啊，不可与外邦联婚，这个就是第十节跟十一节，啊、哦，神借着先知在责备当时百姓婚姻上的失败，啊，看第十节啊、哦，啊，十一节啊、哦，看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个呢就是背弃了神以列祖所立的约了、啊、这是第十节所讲的，背弃了神以我们的列祖所立的约了。虽然神以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并没有指明不可以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哦、这个在创世纪你可以看的，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立约的内容并没有这样写、哦、没有这样说，但是立这个约的目的就是不侍奉外邦的假神，要专心跟从神的呼召。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怎么讲呢？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说、哦、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祖父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为什么神要叫他离开本地本祖父家？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他的亲戚朋友他的 家人通通都是拜偶像的、啊，甚至有的参考书里面还特别说亚伯拉罕他家里面就是在铸造偶像的、哦、这圣经没有写了，不过有人这样讲了、哦、好了，那神要叫他离开本族、哦、本地本族父家，然后离开这个地方来，也就是说他要专一跟从神，不要跟那些侍奉外邦神的人在一起了，因为耶和华真神已经选召他了、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儿子以撒要结婚的时候，他不娶当地的迦南人为妻了、哦、他要娶本族的女子为妻了、哦、因此、哦、神才责备当时的这些马拉基时代的百姓、啊啊、背弃了神以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了。 神要我们做些显明，专心跟从他，要跟外邦人有所分别，不要跟外邦人连在一起啊。那我们的祖先跟神立约，他们都这样做了，所以离开他的本地本祖父家，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连他儿子结婚的时候都不娶当地的这些拜偶像拜假神的迦南人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像列祖一样啊，不可以背弃神与列祖所立的约啊。哦、啊，这里还谈到他们行了一件啊口证的事了、啊，这样的事就是口证的事啊，是神所不喜欢的、啊。好了，我们可以看看显明的历史哈。后来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民，他们进迦南地之后，神又借着耶稣亚告诉以色列民。摩西跟以色列跟耶稣亚讲的都是同样的教训。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从第一节看下去、哦、我们要知道、哦、生命记、哦、摩西讲生命记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哦、他们还差一步还要进去、哦、那么摩西重新再回想过去、啊、把神的律法、立例、诫命、典章再述说一遍、哦、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就向以色列人提出警告、哦、看第七章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哦、还没有进去啊，要领你进到要得为业之地，要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哦、他们都比你强大，但你要把他们赶出去。好，然后第二节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清净、哦、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哦、家人也要灭绝清净，不可跟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哦、第三节、哦、不可与他们结亲，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哦、不要跟迦南人结亲、哦、女儿嫁给他们不可以，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也不可以。第四节，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神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哦、跟外邦跟那些迦南人联婚的结果，会因为这样信仰就堕落败坏，到最后就离开神了。这神借着摩西提出的警告、哦、还没有进去之前摩西就讲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耶稣亚记二十三章，耶稣亚记二十三章，这时候以色列民已经进到迦南地了、哦、神也带领他们多场的战争把迦南人灭绝了，都到迦南地为产业，都分配地这个地业、哦、土地都分配完毕了、哦、但耶稣亚年纪已经老了、啊、老了要离开世界之前呢，就对这些百姓讲了预言、哦、那耶稣亚记的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这两章就是耶稣亚的遗命，他的遗言呐、啊，哦，这个人要离开世界之前哦，所讲的遗言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好的，哦，那么耶稣亚讲的遗言里面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哦，耶稣亚记二十三章的十二节，啊，十二节，先看十一节啊、哦，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二节，你们就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十三节，你们要切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落下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神所树立的这美地上灭亡。这段话跟摩西所讲的话有没有类似？差不多一样、哦、摩西还没有带他们进迦南地、哦、就预先警告他们，现在耶稣亚已经带他们进到迦南地，都分配土地完毕了、哦、耶稣亚年纪老了，又对他们提出、哦、勉励，这些遗言也等于在警告他们了，讲得很清楚、哦、 跟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结果会怎么样？神就不再把他们赶出去了、啊、他们就在你们旁边就作怪了、啊、成为你的网罗啦、啊、基建落下的边眼中的刺啊，到最后你们就从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了，很可怕、啊哦、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以斯拉记、哦、以斯拉记，以斯拉记九章的十四节、哦、以斯拉记九章十四节，这是以斯拉对当时的选民所讲的话、哦、他们已经从被掳之地回来、哦哦、回来重建 重建圣殿、哦、那以斯拉怎么讲呢？看十四节，我们岂可在违背你的命令以这行可憎之事的名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留下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哦，以斯拉的祷告、哦、啊，这个祷告的话对百姓来讲也是警告的话、哦、我们怎么可以再违背神的命令呢？我们怎么可以再行这可憎的事，跟这些当地的这些外邦人结亲呢？如果这样行，那神会向我们发怒啊，到最后将我们灭绝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剩下逃脱的啦。你说好可怕啊。好了，那么用这样来看、哦、我们就知道、哦、马拉基先知所讲的啊，他们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就是他们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了。那么这一件事情等于说违背了神的命令吗？哦，因为不跟外邦人联婚，这个是神的命令啊。按照申命记第七章、约书亚记二十三章，还有以斯拉的祷告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是神的命令啊。那么他们背弃了神的命令吗？哦，这个亵渎了神所喜爱的圣洁吗？哦，啊，马拉基书二章的十一节啊，有一句话、啊。说他们在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哦、这个违背神的命令，而且又是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啊，所以以斯拉、哦、就特别责备这样的事情啊、哦、那么在这里、哦、以斯拉记里面还特别有一句话哦、我们刚刚所看的以斯拉第九章的第二节里面有一句话、哦、这个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哦、所以导致圣洁的种类跟这些国民混杂嘛，这样当然就不好 啊所以马拉基书里面就讲以神所亵渎神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嘛，因为圣洁的种类跟这些国民混杂了，那当然就是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啊，这当然就不对了、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哦、刚刚我们都谈婚姻的问题、哦、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哦、从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神所设立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啊，结婚是在神面前立下盟约啦、哦、而且神也告诉我大家哦、不可以这个侍奉、哦、外邦神的女子联婚了、哦、不可以外邦联婚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回头过来再看一看、哦、以色列民的罪、哦、以色列人之罪、哦、从这段经文来看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哦、第一个罪就是十一节十二节所写的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了，起外邦女子为妻了、啊、这个呢就是第十节所讲的背弃了神以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了、哦、等于说他们接纳认同外邦的宗教嘛，因为跟外邦人联婚了嘛，到最后会被引诱啊，离开神嘛，所以等于认同啊，接纳外邦的宗教了。那么这样做呢是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那么这个圣洁、哦、在我们马拉基书二章的、啊、第十一节那个圣洁圣经的小注写或作圣地、哦、或作圣地，也就是说 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也等于把这个圣地啊也把它污秽了，啊，当然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玷污了上主所爱的圣殿，哦，不是单单污秽了地啊，也污秽了圣殿。好，前面哈，前面我们讲过的啊，以斯拉周边那些起侍奉外邦女子为妻的人哦，说怎么样呢？这样导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掺杂，所以等于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等于把圣殿、把圣地都污秽了嘛？哦，按这个不同的译本，我们可以这样看哦。哦，所以因此呢，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献祭神就不喜欢了。看十二节哈，马拉基书二章十二节，凡行做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主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他。他们献祭给耶和华，神不喜欢的啦，神厌弃他们的献祭了，因为他们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这样是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啊，所以这样你来献祭，神当然就不喜欢了。哦，马拉西先知啊，啊特别哈、啊。哦、求耶和华除去这种被盗的人、啊、那么将这些人从雅各的帐篷当中把他剪除掉、啊哦、那么这些人包括什么人呢？当然包括祭司，也包括平民、啊、好，我们看十二节这一节经文、哦、凡行做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他。行做事的，行做事的，无论是谁啊，无论何人，啊、哦，神都要处罚的啦。那么这一节经文哈、哦，这一节经文在李正中译本哈、哦，我特别把李正中译本把它抄出来哈、哦，那我们可以看看李正中译本跟我们和合本的意思哈、哦，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看李正中译本的翻译哦。任行做事的，无论是鼓动的，是复活的，复活就是战场了哈。连那献供物给万军之永恒主的，任永恒主把他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哦，这里谈到哈，无论是行这个事情的，在旁边鼓动的啊，复活战场的，这样的人，神都要处分了。行做事的人，神要处分，你在旁边赞成啊，哈、啊，鼓动他没有关系啦，你这样做无所谓啦，啊，神不一定处罚你的，连旁边鼓动赞成的、复活的，神都要处罚。好，在新译本的翻译哦，新译本的翻译是翻译说，行做事的，无论是主动的或是服从的，连那献礼物给万军之啊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把那人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哦，那新译本的翻译就更清楚了：主动的、服从的、行做事的，通通他献礼物，神不喜欢的，要把他从帐篷中除掉了。哦，那当代圣经的翻译是：愿主把做过这些事的，无论是祭司或是平民，都全部剪除。那么那些人就。表示有祭司也有平民，那么这些人通通一样，不管祭司或平民、哦、如果行这样的事，那到最后神都要把他从帐篷中除掉，把他剪除了。好了，那这样、哦、我们回头过来再想一想、哦、从第十一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出来、哦、起侍奉外邦神女子为妻的是怎么样呢？第一，行事诡诈；第二，行了一件可憎的事；第三，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那么从第十二节、哦、不同的译本可以看出来、哦、行这样事情的自己本人，还有鼓动的，就是附、哦、在旁边这个、哦、鼓励他的，还有服从的、哦、永恒主都要把他从雅各的帐篷中除掉。你看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啊？哦，行做事的、鼓动的、服从的， 通通有啊，通通要从帐篷中除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还有尼西米他们都斥责这样的罪行，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还有人这样做啊，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外邦，就是因为在婚姻上的失败啊，才被掳外邦的，这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回来之后尼西米啦、以斯拉都同样斥责这样的事哦。以斯拉记的第九章第十节都有记载啊，尼西米记的十三章更清楚的记载啊、哦、我们来看一下啊，尼西米记十三章尼西米记十三章，十三章从二十三节到二十